鬼市上的宝。城里有个旧货市场，每天天不亮就聚集了很多人，他们在这里进行旧物买卖，东一摊西一伙，卖什么的都有，只有想不到的，没有见不到的。不过到天大亮的时候，集市就散了，所以当地就有人把这个集市戏称为鬼市。有个叫王小六的，经常到鬼市上来转悠。这天他又起了个早，到集市上转了半天，发现西南拐角处那儿蹲着个青年，面前摆着个瓷瓶，便走过去，蹲下身子，端起瓶子打量起来。这瓷瓶一尺来高，瓶身是青花缠枝莲的图案，瓶底没什么款。王小六跻身古玩市场也有2年多了，凭直觉，他觉得这瓷瓶是一件官窑老瓷器，心不禁砰砰跳了起来。他使劲稳了稳神，又悄悄瞥一眼那青年，见他平头、格子衫、裤子上全是泥，一看就不是本地人。那青年见王小六这样子，张口问他：“怎么样？真想要？便宜点给你吧。”一开口，满嘴的外地口音。王小六心想，这瓷瓶八成不是正路上来的，要不哪有这么卖的，还没砍价呢就自己先贱卖了。不过这王小六挺会抓机会，好话歹话一块说，又是哄又是诈的，最后花200块钱把瓷瓶买了下来。回到家里，王小六把瓷瓶放在桌子上，又仔仔细细地端详起来，越看越判断这东西可能是明代器物，瓷质如此细腻，开片又那么均匀，但他有点拿捏不准，便想到了师傅老刘。如果老刘也认定这是明代器物，那就说明自己的眼光像回事儿了。想到这儿，王小六赶紧用毯子将瓷瓶裹了，抱着他兴冲冲地跑去找老刘。老刘一看到这个瓷瓶就愣住了，随后取出放大镜仔细看。站在一旁的王小六心里紧张得砰砰直跳，好半天老刘终于开口道：“哪儿来的？这是明永乐年间官窑产的。”王小六两眼瞪得老大。老刘继续说：“前两天在香港拍卖会上，同样一只瓷瓶被拍到160万，你这只少说也值100万。”王小六简直听傻了，想不到这只瓷瓶不但是真家伙，而且还能值这么多钱。他像是在梦里半信半疑地问：“师傅，真的？你说呢？”老刘看着王小六的眼睛说：“我现在带你去拍卖行转转，正好他们请我老师陈老去鉴定一批古董，你把这个瓷瓶带上，让他们开开眼。”王小六急忙去捧瓷瓶，激动的两只手直抖。老刘嘱咐说：“稳住了，摔了就不值钱了。”到了拍卖行，一个矮胖子老远就迎出来：“老刘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陈老已经到了。”那矮胖子是拍卖行的经理，他客客气气地把老刘和王小六迎了进去。矮胖子经理说的陈老，就是老刘的老师，叫陈正阳，是本地收藏界的权威，70多岁了。今天拍卖会，陈老是被邀来替他们做鉴定的，每每这种时候，他都会让他的学生一起参加。老刘便想借这个机会给自己长长脸。屋里，陈老正趁拍卖会前的空闲时候，给大家说着收藏圈内的掌故。老刘进去给大家一一打过招呼之后，就得意地说：“陈老，我今天带了个东西来，给大家瞧瞧。”他回头招呼王小六：“小六呀，快把东西拿出来。”王小六小心翼翼地把手里的包袱放在桌上，把裹在外面的毯子打开。众人都好奇地围上来，打量了又打量，都等着陈老开口。只见陈老仔细地看了会儿，把瓶子拿起来，在手上转了一圈， 又用手在瓶子里外两面摩挲一阵子，突然猛地就朝地上摔去，只听哐当一声，瓷瓶被摔得粉碎。
陈老，你
老刘顿时脸色惨白，王小六妈呀惊叫了一声，众人也都吓傻了眼。只见陈老不慌不忙地弯下腰去，从碎瓷中捡起一片递给老刘说，你看看这上面是什么。老刘接过一看，瓷片内面印着一方小章，是英文鹰头小篆正阳二字，这不就是陈老陈正阳的章吗？他惊疑万分。陈老说，这个瓷器是我多年以前特地做的，当时年轻气盛，做出来像以假乱真，给行家们难堪的。没想到，哎，现在想想，再怎么有理由也不应该这么做。如果不把它处理掉，以后不知又会蒙骗住多少人呢。买瓷瓶的钱我给，但假货一定要彻底毁了。众人一听恍然大悟，于是便都哈哈笑开了。矮胖子经理冲着老刘说，老刘啊，你就老老实实的当陈老的学生吧，要学的东西多着呢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